上回书说到了刘备在北平太守公孙瓒那儿借了几千兵，借了赵云，就带着人马开赴徐州了。等到了徐州之后一看，青州刺史田凯还有北海太守孔融已然在徐州城外扎下大营了。可是田凯跟孔融谁也没敢跟曹操大兵交战。刘备这个人毕竟和别人不同，就让二弟关羽跟赵云领兵在孔融的帐下听令，自己带着三弟张飞2000人马好杀进城去面见陶谦陶大人商议如何退兵。刘备跟张飞带着兵将杀到曹操大营旁边了，就听寨中炮声一响，冲出一支人马，当中这一员大将亮银盔甲素征袍，掌中一条亮银枪，正是于禁于文泽。于禁勒住了马，何处狂徒，敢游打我营旁经过，站住。张飞并没有答话，往前一带马，抖手中丈八蛇矛枪，哎，俺老张在此看枪吧，你炸！于禁立刻荷枪招架，两个人马打盘旋就冲杀一处。刘备借这个机会，把手中双股剑一擎，杀！2000兵往前一冲，由打张飞跟于禁旁边就过去了。于禁可不是张飞的对手啊，杀了几个回合，于禁败走了。张飞催马追杀，一直到了徐州城下，这城头之上一杆旗一支兵，一杆旗一支兵，刀枪密排，正当中正是徐州太守陶谦陶公祖。因为陶谦每天都在城上观瞧啊，这时候城外一阵大乱，陶谦往下一看，有人闯营，一杆大旗，红色的旗在空中飘荡，上边白字平原刘玄德。哎呀，陶谦心说，果然刘备到了，来来来，立刻开城门迎接玄德。守城的兵将起千斤闸，放吊桥，开城门。这时候陶谦已然从马道上走下城来，陇司将任等班安上马，带着手下文武官员出城迎接刘备。两个人见面客气了一下，赶紧让到城中，到府前下马，有人款待刘备这2000兵。陶大人就把刘备张飞让到了衙中大厅设宴相待。在酒席宴间，陶谦陶公所见刘备仪表轩昂，语言豁达，谦恭和蔼，面带忠厚，而且陶公祖也知道刘备是大汉宗亲，刘家的天下人家也姓刘啊。哎呀，陶公祖心说，而今天下是多事之秋，干脆我呀就把徐州让给刘备吧。来呀，糜竺赶紧过来了，陶大人，你取出徐州的印信兵符。糜竺取出来交给陶谦，陶谦双手捧到了刘备的面前。刘备一愣啊，刘备赶紧站起来了，太守大人，您这是何意？玄德公啊，当今天下大乱，王纲不振，玄德公你是汉室宗亲，正应该立符社稷。你看，陶谦说到这儿，用手一捋胡须，老夫年迈无能，情愿将徐州相让。玄德公啊，你万万不要推辞， 我马上写表申奏朝廷，这是陶谦陶公祖依让徐州。这是刘备万也没想到的事，刘备吓坏了，赶紧给陶谦深深一礼。陶大人，我刘备虽然是汉室苗裔，但是功微德薄，做平原相恐怕都不称其职，才说我今天是奉了北海太守孔融孔大人的命令前来搭救徐州的百姓，聚曹兵而来，怎么能做出这样不仁不义之事呢？难道说陶大人，你疑心刘备有吞并之心吗？哎呀，不是不是，玄德公，这是老夫诚心相让啊。玄德公的威名足可以镇守徐州，保护百姓。陶大人呢，我刘备是绝无此心。陶谦是再三相让，刘备是不肯接受。这时候糜竺在旁边说话了。陶大人，而今曹兵压境，我看还是先商议退敌之策，等曹兵退了之后再让也不迟啊。好吧，这样陶谦才让糜竺把兵符印信收起来。刘备抱拳拱手，陶大人，还是先礼后兵，我先给曹操写一封书信劝他罢兵，如果曹操不听再打不迟。好啊，来给玄德公预备纸笔墨砚。刘备就坐在这儿提笔给曹操写了一封书信，写的是备自关外得败军言，伺候天各一方不及趋势，向者尊父曹侯，实因张凯不仁以致被害，非陶公祖之罪也。目今黄金余孽扰乱于外，董卓余党盘踞于内，愿明公先朝廷之急而后思仇，撤徐州之兵以救国难，则徐州幸甚，天下幸甚，刘备顿首败。刘备这封书信是什么意思呢？说我刘备跟你曹操在十八路诸侯讨董卓的时候见过一面，然后天南地北天各一方了。刘备很客气，说我来不及在你面前侍奉你了。你的父亲曹侯是因为张凯不仁以致被杀，并不是陶公祖的罪。现在外边有黄金的余党，朝中呢有董卓的余孽李傕孤嗣，希望曹操你先顾国家，然后报私仇，先灭李傕孤嗣，先平灭黄金，这样呢对国家有好处，则徐州幸甚，天下幸甚。信写的确实不错呀，这叫先礼而后兵。但是曹操要报复仇，能听刘备这几句话吗？陶谦命人把这封书信送到曹操大营，曹操看完信之后是破口大骂：刘备啊，你算干什么呢？你敢写信劝我曹操，还讥讽我不以国家为念，来呀，把下书人斩上，人头号令营门，马上攻城。主公且慢。曹操顺声音一看，说话的是谋士郭嘉郭奉孝。奉孝啊，你为何走来？主公，这是刘备来救徐州，先礼而后兵，我看您可以用好言回答，没有必要得罪刘备，然后再进攻徐州城，一战可破。曹操刚要答话，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间外边一匹马直奔辕门。曹操听声音抬头一看，有打营外头跑进这匹快马，马上是一员军校。曹操大吃一惊，为什么？ 因为军中是有军规纪律的，战马要直奔辕门，没有紧急的军情，那是砍头之罪呀。曹操就知道有事儿了，再一瞧，这名军校来到中军宝帐外，甩灯离鞍下马，撒腿往里跑，单腿打签往地下一跪。曹操一看，军校跑得浑身是汗，满脸是土，这名军校依然说不出话来了。主公，大事不好，吕布取来兖州。你待怎讲？主公，吕布得了兖州，已然进驻濮阳。曹操心说，果然是出了大事了。吕布怎么袭取了兖州呢？因为吕布逃出武关之后去投奔袁术，袁术知道吕布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，所以就没收他。吕布被拒之门外，没办法，又去投奔袁绍。袁绍呢，这时候正跟常山的黑山军的头领张燕打得不可开交，需要帮手，这样呢就把吕布留下了。因为袁绍知道吕布胯下赤兔马，掌中画杆方天戟，纵横天下无人能敌，我可以利用他呀，他可以替我消灭张燕。这样把吕布收下，给他一支人马，吕布果然把张燕打败了。打了胜仗了，吕布就狂了，自以为得志，他在袁绍军中谁都看不起，这狂劲就甭提了。所以袁绍手下的文臣武将没有一个给他说好话的。袁绍也气坏了，心说我非把吕布杀了不可。吕布还是比较聪明的，他看出来苗头不对，袁绍要杀他，就赶紧跑到了河内，投奔了河内太守张扬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吕布的朋友庞叔知道张扬收留了吕布，就把吕布的妻子严氏、爱妾貂蝉，还有他的女儿，派人给送到张扬这儿，交给了吕布。没想到这件事让李傕、郭汜知道了，马上暗中派人写封书信，让张扬把吕布给杀了。吕布知道了，没办法，只好带着全家老少投奔了陈留太守张邈。这个张邈啊，他一看吕布，他还知道爱这吕布，这叫知性者同居呀。因为张邈这个人跟吕布的脾气差不了多少，这叫什么人交什么朋友。张邈认为吕布是个英雄，两个人谈得很投机，这样吕布就在张邈这儿住下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成功来了。咱们前面说过，陈宫劝曹操不要打徐州，曹操不听，陈宫一赌气离开曹操大营，就投奔了广陵太守张超。这个张超是张邈的亲弟弟，张超就把陈宫带到张邈这儿。陈宫到了张邈这儿，他一眼看见吕布了，陈宫心中一动啊，吕布跨马持戟，勇冠天下。现在曹操20万大兵要洗荡徐州，我劝他，他不听，为什么不抓住这个机会，利用张邈和吕布来对付曹操，抄曹操的老家呢？陈宫想到这儿，就跟张邈说：“张将军，现在天下分崩，豪杰并起，曹操东征徐州去了，兖州可是空虚之地呀。再说您的声望地位本来就比曹操高，陈留地广人多，吕温侯又在这儿，当是英雄无人能比呀。您可以让吕布为先锋，带兵夺取兖州，一战成功，然后看准了时机，霸业可成。”张邈真爱听啊， 他还真按陈宫的话去办了，给了吕布兵，给了吕布粮，让陈宫为谋士，吕布很快的就得了兖州，占据了濮阳。幸亏曹操留下谋士荀彧跟程昱两个人死守，才守住了东阿范闲鄄城，其余的地方可就全都归了吕布跟张邈了。曹仁打不了了，马上派刘兴快马奔徐州面见曹操告急。所以说这陈宫啊，还是真利用张邈跟吕布把徐州给救了。曹操得报大吃一惊，兖州一失，我曹某无家可归。郭嘉说，主公您可不能失去根本之地，我看既然刘备来书信劝您退兵，您就把这个人情给刘备，赶紧退兵，急回山东收复兖州。曹操这时候可顾不了报复仇了，只有给刘备写了一封书信，卖了个人情，说我冲着你刘备退兵不打了，然后大队人马拔营起寨回归山东，核算这么一来复仇就不报了。咱们单说陶大人这个使者拿着曹操书信回到徐州，把信呈给陶谦，陶谦一看乐坏了，马上派人把青州刺史田凯、北海太守孔融、关云长赵云请来，大摆宴席共同庆贺。酒宴过后，陶谦站起来把刘备扶起来，让刘备坐在正座，然后冲大家拱手当胸。众位，今天我陶谦有一件事要跟大家商议，因为我岁数已然大了，两个儿子没有才能，不能管理徐州，刘玄德在此，他本是帝室之胄，德高才广，我情愿意把徐州让给玄德，老夫就在家中养病赋闲了，然后我身奏朝廷。这是陶谦陶公祖二让徐州吧。刘备坐这一听，刘备心里明白呀，曹操带领二十万大兵兵伐徐州报复仇，真能凭我刘备一封书信就撤兵复仇不报了吗？他跟我有这么大交情吗？这一定是曹操营中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他急得复仇不能报了。再说徐州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，这不是好吃的一碗饭呐。俗话说得好，好吃的饭不撂筷啊。这要是太平年代军民相安，陶谦跟我素无往来，能把徐州一个州郡让给我刘备吗？几十个州县呢。刘备想到这儿，急忙站起身形，陶大人言之差矣，孔北海命刘备来救徐州是为义，我无端具有徐州，天下人都得骂我是无义之人，断然不可。旁边站着别驾纵使官糜竺、糜子仲可就说话了，玄德公，而今汉室衰微，天下分崩，建功立业正在此时，徐州阴府户口百万，陶大人是实心相让，玄德公你可万万不可推辞。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来，糜竺已然看上刘备了。刘备是连忙摆手啊，此事被绝不敢应命。陈登、陈元龙在旁边也劝，玄德公，陶大人多病不能理事，刘使君一定要领此徐州，不要推却。陈登、陈元龙这时候就称刘备刘使君，这个使君呢是当时对州官郡官的一种尊称。刘备一看这种场合，刘备心中很清楚，心说干脆呀，我呀往别人身上推。众位，陶大人实心相让，我刘备心领了，但是我确实无才无德，陶大人身体欠佳， 我想徐州离寿春最近呢、啊。袁术袁公路坐镇寿春，袁家乃四世三公人心所向，就请袁公来领徐州不是更好吗？没想到刘备说出这句话来，北海太守孔融不爱听了。玄德呀，袁术乃冢中苦谷，何足挂齿啊，今天之事，天与不取，悔不可追呀。孔融这句话可把袁术骂苦了，不过袁术也确实合乎这四个字，冢中苦谷，那就是坟地里的棺材里的棺材瓤子，一堆枯骨，什么用处都没有，你还提他干什么呀？而且孔融告诉刘备，现在陶谦把徐州让给你，这是天降春雨，这么好的事你要是不要，将来后悔可再也没机会了。刘备心说我明白，可是天上掉下这块肉太烫手啊，我不能接呀。刘备就是不答应，急得陶谦拉住刘备的手，两只眼睛流出泪来。如果你要在此时离我陶谦而去，我是死不瞑目啊。关云长看不下去了，大哥呀，既然陶大人真心相让，您就不用推辞了。张飞也急了，哎呦大哥，要不是您要他的，是陶大人愿意给您的，您何必苦苦推辞呢？刘备心说，你说的倒爽快，这后边的事儿可怎么办呢？刘备不能跟别人说，就把脸一沉，冲着关云长张飞说话了，二弟三弟呀、啊，你们也献大哥做不仁不义之事吗？陶谦一看自己再三相让，刘备就是不受，刘备是真不受假不受啊，刘备自己心里头清楚，陶谦没有办法，又不能让刘备走，因为陶谦也明白曹操要报复仇，他现在走了绝不会因为刘备一封书信，如果有什么急事他办完了，他还会兵发徐州，现在我要把刘备放走了，将来曹操再一来我上哪儿找去呀？陶谦想了想，冲刘备一抱拳，玄德呀，即使这样你一再推辞，我想请你留在徐州，离此不远有一座小小的县城，名曰小沛，那是高祖起兵之地啊。虽然说不能屯兵，但是玄德公你可以斩住小沛，帮着我保护徐州，不知意下如何？刘备一看陶大人是真心相让，大家在旁边又苦苦相劝，刘备也就不能不答应了。刘备答应了之后，陶谦很高兴，命人犒劳各路的军兵，赵云借这个机会跟刘备告辞，回归北平去见公孙瓒。刘备拉着赵云的手泪如雨下，赵云也是舍不得刘备呀、啊。现在没有办法，只好挥泪而别，赵云带兵走了。北海太守孔融、青州刺史田凯也告辞各回各地了，刘关张弟兄就带着三千兵不回平原，到了小沛。曹操回归山东兖州，跟吕布交战，下回再说。